你应该知道的有关神医治的七件事。甘坚信。第一章，医治你是神的旨意。圣经向我们显明神的本性，圣经也显明了神对于罪、病痛和疾病的态度。神的本性从未随着时间而改变，他对罪、病痛和疾病的态度也没有改变。为了要明白神的医治，你需要知道这一点。事实上，关于神的医治，有七个主要的事实是你应该知道的。第一，就是医治你是神的旨意，因为他的救赎计划里有医治。圣经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泰十八章十六节。下面以赛亚书、马太福音和彼得前书中的经文都一致表示，他就是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五十三章四到五节。一本好的串珠圣经会在忧患和痛苦的旁边加以注释，告诉你希伯来文的字义是疾病和病痛。李赛博士的希伯来文圣经译本是一本被正统犹太人所使用的权威译本，其中这句经文读成，我们的疾病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疼痛他来背负，我们却以为他是被神责罚、击打、苦待了。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泰八章十七节。这里说得更清楚，马太说他是引述以赛亚书，如果你查考经文的出处，你会发现他是引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我喜欢这样说，耶稣代替我的软弱，担当我的疾病。这节经文我读了许多年才明白，他是在说耶稣已经切实的、肯定的担当了我们疾病和病症的缘由，他代替我们的软弱，并且背负我们的疾病。我们知道耶稣是为我们成为罪，他背负罪的目的是叫我们能脱离罪，得着自由，而他背负疾病的目的是叫我们从病痛中得释放。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前二章二十四节。因此，以赛亚、马太和彼得这三个见证告诉我们，耶稣流出他的宝血，不仅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有些人不相信这一点。我曾经读过一本解经书，作者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前二章二十四节，并不是指肉体的医治，而是指属灵的医治。你的灵因他的鞭伤而得了医治。然而，神不医治罪人的灵。根据圣经，他重新创造人的灵，并使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利米和以西结在旧约中发预言，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三十一章三十一节。我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结十一章十九节。相信神医治人的灵的那些人，不相信人已经犯罪堕落， 他们有一个不符合圣经的口号，说我们都有一点神性，神需要使他完全。不是的，一个罪人需要重生并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被形容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旁的注释说，他是一个新的创造。然而当一个人得医治时，旧事并没有过去，一切也没有变成新的，只是疾病消失了，那患病的部分成为新的。如果我的鼻子上长一个疮，而且那疮得医治了，但我并没有长出一个新鼻子，那还是我原来的鼻子，只是病患消失了。因此彼得前书2章24节并不是指灵的医治，他的意思正是他所说的。当我进一步读那位人士的解经书时，我心里想，如果这是指灵的医治，那么主自己却不知道，而且他也犯了一个错误。我回想起我在俄克拉荷马州主领的一个聚会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我认识德州的一对牧师夫妇，他们负责牧养7个协办教会中的一个教会。他们说，甘弟兄，晚上聚会我们想带教会里的一位女士来接受祷告，她的脚瘸了，7年里不曾走过一步，我们曾带她去看过州里最好的专科医生，但他们说她终生无法再走路了。通常我是在恩膏之下服侍的，她来的那晚上我有这么多人要服侍，等我来到他面前时已经精疲力尽了。你要知道，主从不疲乏，但我不是。从可能性来说，恩膏一直都在那里，但是恩膏的彰显却不是。因为当你疲倦无力时，就很难向神降服。因为等我来到这女士面前时，恩膏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不能照常尽心服侍她。他们老远带他来这个聚会，我要怎么做呢？就叫他走吗？有一个方法可以服侍他，神的话永不失败。恩膏可能会减少、消失并离开，但神的话却是永远有恩膏的。哈利路亚，并且他的话就是灵和生命。我只是坐在讲台上，就在那女人旁边，打开我的圣经，翻到这节经文，彼前2章24节，把圣经放在她的腿上，请她读出来。然后我问她，便得了医治，这是过去式、未来式还是现在式呢？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在她脸上闪现，就像霓虹灯照亮夜晚。哎呀，他说，是过去式。如果这里说我们已经得了医治，那么就是说我也已经得了医治了。这就叫相信神的话。我说，姐妹，你会做我叫你做的事吗？那么他说，如果是容易的，我就会做。我说，这是你生命中所做过最容易的事，只要举起你的双手开始赞美神，因为你是得医治了，不是将要，是此刻。我希望你能来见证那位跛脚的女士，她并没有医治的确据，她还未曾走出一步，但是她举起双手往上看，她的脸上绽放出笑容，说，哦，亲爱的父神，我真高兴我得医治了。哦，主，你知道过去这几年我是多么厌倦这样一直坐着，我真高兴我并不是无助的，而且不再需要再被人服侍。你看，他在行出神的话语，这就是信心。我站起来告诉会众，让我们都举起手来 和他一起赞美神，因为他是得医治了。虽然从外表来看，他还是坐在台上跛着脚。在我们停下来之后，我转向那妇人说，现在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起来行走。神和数百人都是我永恒的见证。他立刻跳起来，跳着跑着舞着，就像使徒行传里那人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使三章八节，我们都和他一同欢呼大叫。后来有人离开，说了有关我的谎话。他说，那个干弟兄昨晚在那里医好一个跛脚的妇人。我与你或其他人一样，都与这件事无关。耶稣在2000年前就已经医治了他，只是他在那天晚上才发现。我要说的重点是，虽然那位所谓的侍奉者说，彼得前书2章24节不是指肉体的医治，但这却是我给那位跛脚的妇人唯一的经文。我心里想，如果这节经文只是指灵的医治，那么神做错了，他应该医治他的灵，而不是他的身体。朋友们，那节经文的意思就是他字面表达的意思，并且他现在是属于我们的。赞美神，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他不只是救赎我们脱离罪，他也救赎我们脱离疾病。医治你是神的旨意，不要怀疑，因为医治是在他的救赎计划里。第二章，疾病是来自撒旦。神的旨意是要医治你，因为疾病是来自撒旦，而不是从神来的。而且神不要他的儿女拥有任何属于撒旦的东西，这是第二点。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10章38节，我要你注意，经文说耶稣所医治的这些病人，每一个都是被魔鬼压制的。你注意到圣经称疾病是什么吗？撒旦的压制。耶稣是释放者，而撒旦是压制者。耶稣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路13章16节。如果你读路加福音13章里的整个故事，你会知道这女人显然有类似关节炎的疾病，因为她无法站直，而耶稣说是撒旦捆绑了她的身体。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10章10节。当耶稣说盗贼来，他是在说魔鬼而不是神。神不是盗贼，耶稣不是盗贼，圣灵也不是盗贼。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疾病是个盗贼，偷走健康，偷走喜乐，也偷走我们需要用在其他事上的金钱。当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是在对照他的工作，神的工作与魔鬼的工作。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这里英王钦定本有为了这个目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1:3-8。为了这个目的，为了这个原因，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他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是的， 罪是属魔鬼的，而耶稣来除灭罪，但他来不只是要除灭罪。根据《使徒行传》10:38的经文，他也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你看，耶稣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请再注意《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称疾病和病症是魔鬼的作为。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开始对待疾病和病症就像我们对待罪和魔鬼一样，我们就会抵挡疾病，而不是向他们屈服。当我们向他们屈服时，我们就犯了第一项错误。我记得当我们的孩子还小，魔鬼企图用疾病攻击他们，这使我何等生气。当魔鬼侵犯我们的家并打击孩子们时，我对他非常愤怒，我对抗他，对他说，你别想进来，你没有权利。现在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我们的儿子小甘是被案例的牧者，我们的女儿佩特也是被案例的侍奉者，她嫁给一位牧者巴蒂·哈瑞森牧师。我常常告诉人，抚养这些孩子所花的全部医药费只有$37.5。当小甘出生时，医生收费$25，那是1939经济大萧条时所付的全部费用。而当佩特出生时，医生收费$12.5。佩特花的费用较少的原因是，我们有另一位医生，他给牧师们50%的价格优惠。请不要误会，我们的孩子到了该上学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去体检，并接受法律说他们应该有的注射，但在当时我们所牧会的镇上，医生不收牧者任何费用。感谢神，医治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必须抵挡魔鬼。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事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